传到我听到的一些东西吧，就
好，
是首先我听到了，就是有，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谦卑这个问题，既然牧师爷爷你在讲道的过程中，你照神的话语，他是不希望我们去做这个大人物。而是让我们去做一个谦卑的小人物。我有一个问题搁在这，我有一个问题搁在这，就是我们怎么样讨神的喜悦？怎样做一个谦卑的人？既然你是说你要做一个新造的人，怎样才能洁净自己的心、自己的灵？这是我的问题。
知道，其实你的问题在神的话语当中都有很清楚的解答。诗篇119篇，115节这里讲，少年人用什么来洁净他的行为呢？就是用遵行神的话语。所以，当我们生命当中遇到任何的困难，任何遇到的，就是迷茫或者不知所措的时候，唯一能够带领我们出黑暗入光明，带领我们离开我们生命当中的骄傲、捆绑、各样的污秽，就是靠着神的话语。所以，为什么鼓励弟兄姐妹要读经、祷告？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所以，读圣经呀，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呀，所以当我们生命有任何的困惑或者不解的时候，也是在神的话语当中得着我们所有的答案。呀，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关于大人物、小人物。呀，这种描述其实是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不，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命题。这个命题本身有那么一点点伪命题的嫌疑。因为大小人物的本身呀，其实并不真实的存在。那从人与神的关系的绝对表述来看呢，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卑微的人，因为上帝是创造者，我们是受造物，所以理论上讲，没有一个所谓的大人，只不过在人的观感，在人的历史评估当中，那。在人自己所构造的一个价值观里边，把人分成三教九流，呀，有一些人是上等人，比如说皇上、大臣、宰相，哎，这些人就觉得是自以为或者说是有人认为他是上等人，是个大人物。那比如说，有些人会把拿破仑当做个大人物，有些人会把希特勒、呀、斯大林、毛泽东。呀，丘吉尔，罗斯福，那这些都是好像历史当中的大人物，但是这些人之所以被称之为大人物，是因为人在自我价值观的自我认知当中产生了迷茫而已。那么每一个人，包括历史上秦始皇、汉武帝，呀，李世民、唐太宗、宋太祖。唐宗、宋祖等等这些伟人们的所谓的，其实到头来也不过是黄土一抛，所以也没有什么可夸的。所以人在本质上就是一个连尘土都不如的一阵风吹过就消散呀，不见了，出现少时便不见了。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呀，当时的。亚历山大呀，罗马皇也不是，就是希腊吧，皇帝吧，国王，他去世的时候，他把两个手伸到棺材的外边，告诉人说：“我曾经拥有世界，如今我一无所有的离开了这个世界。”那从这个角度看来讲呢，就是从 圣经的角度，从神人关系的角度，事实上不存在一个伟大的人，哪怕包括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的伟人呀，其实这个也不过是人给他的评估。圣经说的是有信心的人呀，他信神，神就以他呀为有信心，称他为义人。他在神面前是因信称义的人，所以伟大的人，大人物这个题目本身是一个伪命题，是人给人戴了一个虚假的桂冠，虚假的面具。好，当我们清楚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上帝的儿女，上帝的仆人、使女，我们清楚这个本相，清楚这个本质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怎样的人？我们是要去到人世间那些定义人为伟人和小人物、大人物和小人物的当中，你要占据一个怎样的角色？其实这种思维模式在影响着我们呀，千代万代人都在影响我们的。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个好像是最近哪个国家，忘了澳洲啊还是新西兰啊，哪个国家的学生的一个考试题目，他题目就是吃得苦上苦，方为人上人。老师就给他零分，为什么呢？老师反过来问他，你为什么要做人上人呢？你为什么不能做人中人，人群当中的一个人吗？一个平凡人吗？一个普通人吗？为什么你偏要去做人上人？这个对我们中文 的影响是很深的，还是不要输在起跑线上。那为什么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为什么不能后来者居上？为什么不可以大器晚成？为什么不可以这一生就做一个普普通的人？中国人好像说非要读大学啊，好像不读大学了，然后家长就会绝望，就会失望。
对，就很多家长就说你非得要考上清华北大，就是这种。
对对，这些观念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兄弟姐妹呀，我们的骨肉同胞，都在这些观念当中受到这样或那样的腐朽的败坏的文明文化的影响，以至于觉得这一辈子如果不做一件轰轰烈烈的，然后让世人都很承认很肯定的一个丰功伟业的话，这辈子好像就算是完了。其实这种观念在我们很多人心目当中仍然还是占一个主导地位。所以这些讲完以后，我们就知道，在大人物和小人物当中，我们应该清楚，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怎么做，你就是一个小人物。所以立志做小人物，只是主动的与神配搭，清楚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位分。我们本身没什么伟大，也永远不可能成为伟大。那一个小人物的意思，核心意思就是尊重伟大，只有神才是大，我们都是卑微的，我们都是渺小的，我们都是不配的。我们这辈子不需要去做什么丰功伟业，不需要做什么成就一件大的事工、大的事业、大的金钱、大的任何什么东西。小的时候我也受这些思想的影响，我也觉得我这个人今后是可以成大事，我身边的父母啊、发小啊、身边的好朋友都常常这么说，哎，你呀，这一定是能成大事的人，你呀，一定是一个能够呼风唤雨、叱咤风云的人。这样的话语从小到大都在我的脑海里边徘徊。我被这么讲着讲着，我也好像
是这么默默如染的这个感觉。
对啊，就觉得自己好像也很伟大，所以总是有一种自视过高，总是有一种 瞧不起人，总是有一种觉得好像天底下的人没有几个能够达到我的这个高度，所以极少有一个谦卑的生命在里边，比较多的是一个骄傲。那清理这个本相之后，我们就应该立志说，我此生不做伟人，此生不做大人物，做一个卑微的渺小的一个小人物，与神同行就是我这一生中的追求，就是我人生中最大的诉求。好的 ，David， 我就讲这些吧。上帝祝福你。
那这也应该是扫罗改名为保罗的原因。
有道理，要从一个王变成一个小石头也是。
我就听着牧师爷爷你一直在讲扫罗，为什么让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成为保罗？他怎样的过程？就是那样。
这个在《使徒行传》会讲的比较多，有空你读读圣经，《使徒行传》比较多的描述两个主要的人物，当时在教会里边产生一定的影响力，一个是彼得，一个是保罗，他们两个当时对整个教会历史影响是比较大的。但是你看他们俩呢，也不能说他们俩是伟人，也不能说他们俩是大人物，只是上帝的拣选和使用临到他们而已。这跟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感谢主。
感谢主。谢谢牧师爷爷。
感谢主啊，上帝祝福你。田峰，你是不是有话讲？刚才我看你出来了，有没有田峰？
牧师你好，等一下啊，我看一下把蓝牙关掉。
也没有，牧师好，我也没有那个很特别要分享的，就今天的经文讲到最后一点，圣灵中的大能，挺有感触的。你讲到有一点说要不要穿新鞋走老路。我觉得自从上次一个经历之后，我感觉你都是又回到一种老路当中去了。确实人有时候靠自己是靠不住的，就是我们不过是神面前卑微的器皿，我们的心中是没有良善的，去行不出善，只有每天能靠着主的话，我们的生命才能够不断的被一个更新。
阿们。
对，我觉得是，要改变自己，这我感触比较深的，不能穿新鞋走老路，要改变自己的一个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要重新出发吧。感谢神，
感谢主，讲得非常好，就是看见自己的卑微，也知道自己的有限，这个说心里话。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谈的这个核心价值观，把它拿到世界去，可能就很多人不敢也不愿意去苟同了，然后宁肯让自己活在刀郎所说的那个黄泥地狗狗营，也不愿意面对幼鸟与马户之间的混淆。这是我们人的一个本相。所以最近我的听刀郎那首歌听的比较多一点，感触也比较深，觉得他讲的就是整个人类，不是讲哪一个人，我觉得整个人类的现象蛮普世，也是蛮可爱的，他的歌词也唱的让人觉得好像又不太难，但是又好像独一无二，也非常可爱的一个歌手呀。所以神的带领就是帮助我们在这个成长的时候看见我们生命当中的有限。今天这个人物呢，这个以利亚呢，很有趣。今天这个人物就我鼓励你们呢，明天吧，明天方舟阿姨就是你们今天晚你们的晚上了， 方舟传道会把讲章发出来给你们读，我也希望你们读一下。以利亚是一个很特别的、很特别的人物，他有个名儿，他有他自己的名字，但是却没有这个人的出处，从哪来的？哪个村哪个店的？啊，不知道。啊，这个名字吧，也是在考古学中挖出了一块石碑，讲的以利亚的意思就是被攻占的人。
嗯，
所以圣经的两类的小人物呢，圣经记载，一个是没有名字，无名，无名无姓的一个人，蛮多的这类的人，那另外一种就是有名无实的人，有名无实力，无实锤的，从哪来不知道。但是你想想，你我不都是这样的人吗？我们或者是有名无实，或者是无名。籍籍无名，其实即使你留了个名声，在这个世界中稍稍一过也就把你忘了，很快世人就把你忘了。我记得上次基辛格来，基辛格来是个百岁的老头，我觉得他其实早就应该是一个过气的政治人物，但是中国给他的待遇还是很高。马英九来，马英九 来中国走了一趟，他是前总统。那其实在中共，在整个就是哪个省，湖南哪个省的一个头吧，跟他在见面的时候就说的是网红。我在旁边听了以后，我觉得哎呀，前总统下了台，其实你能够被纪念的东西也是有限。我们每个人也是一样，在某一个场合、某一个单位、某一个机构、某一个世代，你可能曾经有过一些小名气，等你一旦离开那个位置、离开那个舞台的时候，连纪念你的人都没有呀。甚至有一天你死亡会吞噬你人生所有的意义。与其如此，为何不早一早的面对其实自己就是一个小人物的现实，能够与神同行，与神同道，与神同心，来得更加现实，更加有意义。所以以利亚今天这个人物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你看他是一个籍籍无名、有名无实的人，但是圣经的作者把它放在一个伟大的时代里面，把它放在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世代当中，这就产生一个非常反差极大的一个图画。为什么这个人会出现在这里？意义何在？就变得没有意义了。所以就求神帮助我们吧，就是能够认识到我们生命的本相。圣经说不过是尘土，当然这个不容易。我认识很多朋友，很多从小到大的朋友，也包括今天在场面中走得蛮热闹的一些人物，也都很难在大人物和小人物的这件事的选择抉择上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总想做一些大事，总想成为一个大人物。那他其实每天都很紧张，要观察身边有没有人超过自己啊，就是包括公司啊，各种不同的上班的同事啊，这种竞争关系其实就在给自己带来很多的压力。但如果你心态可以把自己平和到一个小人物的定位上，你是不慌的。你是不慌，别人会不会超过你？前天吧，昨天前天这两天，我跟儿子通了个电话，我就问他你怎么样啊？你工作的地方，你感觉到享受吗？开心吗？满足吗？儿子说， 很好，我刚才完成了一个 quarter review， 就是美国的公司它有一个每一个季度，就是你的老板呢、你的上司、你的同事会有一个小组给你一个评估你们的 Asian， 大概每一个季度会有一次。那他说我很感恩呐、大家对我的评价，我觉得感谢主。那我就问他，我说我知道你是一个极其聪明的孩子，我也知道你是一个很努力很负责任的孩子，你可能工作的表现也不错，但是你在别人对你的评估当中，你最满意的是什么？最打动你人心的是什么？他说这也是我想跟你讲。我说是什么呢？他说我的同事和老板对我的评价说，我是很乐意帮助其他同事的人。他说哎，这个我很安慰，原来我的同事我的老板并没有，他们说我就是啊，怎么能干啦、努力啦，然后有果效啊，这些好像并不能够让我多上心，但是当他们说我愿意帮助人的时候，我就很感谢神，原来在我生命当中有一样啊，是一个助人为乐，是一个爱人如己的生命，我就感谢我的主。那我就说好啊，你有这样的认知，也说明你的核心价值观也是对准上帝。然后他说可能啊，我下个月我会升官，我会提工资。然后我说那你又怎么看待这件事呢？他说其实可有可无啦，其实我的钱也够用啦，其实上帝对我很多的恩典，所以我并没有对这个有多么的看重，可有可无。那我就跟他讲，我说儿子啊，我说你有这样的核心价值观也是上帝给你的，因为你也甘愿在公司做一个小人物，做一个小人物的意思就有一个空间去祝福他人比自己更强，去鼓励对方，帮助对方，让人往前走得更好。在公司里很少有人帮助人的，一般都不帮人，我帮了你，你不是超过我了呀？你能够去在自己的公司去帮人，那通常来讲你要做好一个准备，你帮了他，他可能要超过你的。他说是，我是做好这些准备的。所以我就鼓励弟兄姐妹，就是从今天这个以利亚他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在当中去学习一个功课，就是我们能够祝福身边的人超过自己，好过自己，走过自己。这个也是和我们甘愿成为一个小人物是有关的。他的老板就跟他讲，他说你帮你的同事，而你丝毫不介意你的同事会有一天超过你。我儿子就跟他讲，如果有人超过我，那就说明我还有更加进步和学习成长的空间，对我也是一个鼓励，也是一个鞭策呀。老板听了以后就很安心，他说我希望我们公司的员工都像你这样去思想问题，这个公司就有活力了。我就跟儿子讲，我说你能够这么想，爸爸感到很安慰啊。举个例子吧，就是讲到以利亚的生命对我们生命的具体的应用和影响，这就和我们是不是也甘愿做一个小人物，甘愿做一个得以让其他人比自己更好呀，让圣经的真理在后的不要在前，这个真理能够走得更远。
谢谢。
就讲这些吧，天父。感谢主了。人生其实是蛮不容易的，很多的道路，很多的脚步都要靠自己一步一步的走。好，感谢主，下一位吧。 陈娟，你是不是有话要说呀？陈娟，
老师好。对，我也觉得是这样，就是我在听到你讲到的过程当中，就是我觉得很得安慰的，就是因为现在确实是在就是有时候在，有时候会有，尤其现在可能就是很多的逼迫，然后在国内现在教会啊，就是可能就是像你讲到的逼迫有时，平安有时，有时候我们所遭遇的一切神都知道，然后就是如果没有神的应许，我们任何人都不能，就是任何人都不能夺走我们的生命。其实可能就有一次我也在想过这个问题，如果要是在我在我忘了我读过圣经上哪一段，我给忘记了，可能就是那一段是不是就是说我们受到逼迫的时候，可能与家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啊，或者是都会有，是有时候哎那段我给忘了。然后就是当遭受这种逼迫的时候，我就想当受到这么大的逼迫的时候，我自己在想这个问题，在受到这么大的逼迫的时候，我还会不会继续跟随神，继续相信神。然后其实当时的时候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确实心里边有点软弱，但是呢回过头来，就是可能过了没几天，在通过读经祷告的过程当中，然后我觉得还是很感恩，然后就让我也是能感受到，我觉得神是掌权的神。然后所以说呢，在今天就是听到你讲到的时候，然后就尤其是就是现在又看到了这样的一种光景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心里面真的会有一些软弱的时候，然后但是呢听你讲完了之后，我感觉真的特别的感恩，相信神都知道这一切，并且神也掌管我们这一切，一切都在神的大能的掌管之中。谢谢牧师，我分享完了。
感谢主。今天的这个信息提到了逼迫，那就是说如果上帝不允许，谁也动不了我们一根头发，谁也没有能力去夺走我们的生命。耶稣如果不是神的时候满足了，如果不是他自己甘愿走上十字架，谁也没有能力去钉他十字架。保罗彼得都是一样，时候不到，那他仍然还是可以到处去传福音。那时候到了，这两个人都被钉十字架，这个人都为主舍命。其实陈娟你知道吗，我也在想有一天我们如何离开这个世界。我设想了无数种方式，其中我觉得如果有一天是因为主的缘故受到逼迫，以致逼迫致死，这是极其大的荣耀啊！所有为主殉道的人在主面前那得多大的赏赐啊！你看斯提凡，主耶稣是站起来迎接斯提凡回天家的，看了我就很落泪，我觉得哇哦，这种待遇那不比在世上多几天所谓平安的日子，多几片安舒的日子，多些金钱名誉地位，这些都是过眼云烟的，一过就没了。但是在天家却有主耶稣站起来迎接你，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追求这种主耶稣站立起来迎接我们的这个殊荣，也不敢这么说，只是说当我们有机会为主而舍命的时候，这是一件极其荣耀的事情呀。在美国吧，我们有时候也想象，不是枪击案多吗？有时候他们也在开玩笑讲，假如有一天恐怖分子也好，什么坏人也罢，拿了个枪来到教会了，那我就跟教会弟兄姐妹讲，请大家记住了，一旦有恐怖分子啊、坏人拿着枪进入教会，当然如果牧师身上刚好也带着枪就把他干掉了，怎么能够欺负我们伤害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你就什么都没有，剩下就是舍命。 我说那就求神保守我，让我能够死在我的弟兄姐妹的前面，而不要我自己躲在后面，然后弟兄姐妹死一大堆，我自己还躲在那里。哇，那我这个是过去，我过去以后我都没法面对主，我觉得实在是很羞耻的一件事情。那也会有些意外，可能就走了，可能得个病也就走了，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我就求神祷告，就是让我那天我跟方丈姨开玩笑，我说我100岁的时候我还要在教会讲道。然后方丈姨就说，那你100岁，我98岁，要不要给你翻译？我说翻译吧，批准了。然后我说其实我更加想说的是下一句话，就是最好最荣耀最满足的就是我正在讲道，讲着讲着神就把我接走了。啊，我觉得好满，假如能够这么离开世界我真的好满足呀，觉得就是做好自己每时每刻的那份谦卑，那份不配，那份是可以离开这个世界的，而且也可以离开得很喜乐呀。所以逼迫来了，陈娟，这个也是神的恩典。就是你会发现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呀，大多数的时候教会都处在受逼迫的光景中，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教会没有受到逼迫的时间是比较短的，大多数的时间都是这个教会弟兄姐妹基督徒受到逼迫。我是刚信主的时候没有读教会历史，我是不知道，当时觉得基督徒还不错，大家说好那我就信了。结果信着信着开始读书读经读教会历史，一身冷汗就出来。我记得我第一次读完教会历史的时候我还犹豫过，我以后还信不信耶稣，到时候被抓了打呀，扇你耳光啊，钉你十字架呀，羞辱你呀，杀害你的家人呢，你还会不会继续坚持称耶稣是主呢？你只要咒诅耶稣，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很多人就罗马政府就放他们，罗马帝国就放他们走。但是很多基督徒也是愿意，哪怕你杀了我，我还是要认耶稣基督为主，那就一刀杀过去了，算是蛮仁慈的。不仁慈的丢到野兽坑里边让野兽去撕咬，很平常。基督徒当时在整个初世纪的时候，2000年前，那是一个极其羞辱的身份，只要你说是基督徒呀。前几年就是 COVID-19 之前吧，我大学的同学有一次我们在留言啊对话的时候，他说我，你为什么好像是有一种叛党叛国叛人民这么一种感觉。我说没有啊，怎么会这么讲我呢？后来他就说，那你为什么信耶稣啊？我说我信耶稣怎么就跟什么叛党叛国叛人民有关系吗？他对啊，我们从小到大都知道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马克思说，你怎么能不信马克思的话呢？我就跟他讲，哎，你还别说，我真的不信的了。我说你真正了解马克思，你也知道这个人的话不值得信。他放在我们今天来看，他就是一个道德品格比较低下的一个人，只是他的故事大家比较少去听。所以我的大学同学还仍然，当然他们都是比较厉害的人，在广东省啊，也包括其他地方吧，也就是各大银行的行长、省市自区都是这些。我大学同学，我读的金融，所以大学同学基本上都是在银行界里边比较拔尖、比较厉害的人物。有一些被调到北京总行去了，有一些在不同的分行里边，在北京，这比较多的在广东。 那他们就认为我跟他们已经格格不入了，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他们也是当官的，他们也是有很多的好处，很多的利益，而这些我都不要，他们也觉得我也是不可思议的人。我说我已经很满足了，他说你满足啥？你穷得个叮当响，你跟我们比能比吗？我说我不需要跟你们比，因为我的满足是你们所不认识的。你们如果愿意要享受我所有的这个满足，我是拭目以待，乐见其成。我欢迎你们加入教会，加入基督，加入永生的国度。他们还是听不懂。我的发小和同学们大多数吧，可能都是这场改革开放的所谓的既得利益者，有钱有权有势，混得非常风生水起，但是他们的生命是绝望也是可怜的呀。感谢主啊，呀，谢谢你，
谢谢，
以真想说话说。
啊，牧师，你今天有一句话，我就有一些思考吧。你说平静中会产生冲突，冲突中，就难有平静。那关于冲突，我想到今天的经文，以尼亚他是卧床八年。我想这八年他已经习惯了，其实他已经平静下来，应该是对吧，讲八年嘛。其实他要改变的话是很难，他这个八年过的日子是每天几乎都差不多，那他应该也不知道哪一天有医治的机会，应该对他来说可能也没法想象。所以他这个33节和34节后来立刻起来就产生了一个冲突啊，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被圣灵感动的那个马上立刻行动起来。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冲突啦，就是他的平静被打破了，但是他好像他没有说任何的理由和借口。这个经文里面说的直截了当，他立刻起来四个字，前面是躺卧八年，后面是立刻起来。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冲突，然后这个冲突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的，就像牧师刚才说穿新鞋走老路，就是这个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对于有些人来说可能就是立刻马上，但是有很多人可能信主好多年他都一直是在糊里糊涂当中的，感觉上是信的，其实他根本就不清楚他到底信的是什么，信仰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不是那么的清楚的。但是他可能自我感觉是有资本说我信了好多年，我是几代几代信徒，我信了多少多少年。我想他这个可能对他来说是一个自我感觉比较良好的。所以后面我就想到了第二个冲突，第二个冲突就是信仰到底是什么，基督信仰跟其他的宗教信仰的冲突到底是意味着什么。我接触过的人跟他们说信耶稣的时候，很多人大多数人的反应就是不就是做好人吗，这个无关乎他的知识和学识和他的年龄，无关乎，包括很多学识很高的人他们都有这样的认为。那如果我跟他们说是也不是的时候，他们是很困惑的。 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习以为常的一些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或者是他们的理念，已经对他们产生了很大的冲突。嗯，这个冲突我想要好好的预备的，就是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如何来面对这种80年的这种老旧的躺卧的安逸的安乐窝的老旧的习惯的话，这种冲突是作为我们传福音的人来说如何来面对，那如何来学习和装备读圣经，怎么读，这个是很大的功课了。这是我今天对牧师讲到的一些思考吧。另外一点，对，另外一点我就是讲到牧师讲到的所谓道德。所谓道德就是产生的结果是我做得很好，我就很骄傲，我就比别人好，这是一种道德的认知水平。那如果我做得不好，我就会很自卑。有些人就说啊，我这个我不行的啊，这个我没你好的，你比我好啊，你是我的榜样。他的这种所谓的谦虚，他带有一种惧怕和自卑感，跟我们所基督信仰里面的是完全的不一样。对于我们来说，每个人都是尊贵的，在神的眼中都是宝贵的，无关乎你的卑微地位是否人上人所谓这些等等吧。我想到的是那句上帝对不是该隐，是亚伯说的，跟该隐说的，你为什么杀了你的兄弟？如果你行得好，岂不蒙悦呢？就是你做的好与不好，在上帝的眼中是你的回应更加重要，不是说你的地位或者你有多么了不起，而是在于我们对上帝的回应。如果你是一个像以尼亚这样子一个瘫痪的人，你的回应就是圣灵感动了，那你就起来。这是一个很平常的日常生活的见证，所以不需要有伟大的高深的所谓的见证。 OK， 我就讲这些，谢谢。
感谢主，yeah. 好，我们看看钟琼给我留了个言。钟琼，你要不要出来讲啊？还是怎么样？要不要？他就说，钟琼，你讲一讲怎么回事？你的喇叭没打开，麦克风没打开。你说。
我就是我刚才发的那个文字，现在就是我朋友，不是我。就是刚才那个文字，因为他在那个面前也不好继续说的。
他是不是基督徒啊？
快来听啊。
他是不是基督徒啊？
啊，他是。是，他知道，但是。他们教会就叫他去专门学这一方面，但是他没去，可能他没时间嘛。
你这里说你有一个朋友，他老公也听父母的话，全家公公婆婆对他都不好，还有个还小，两个孩子，现在他和老公分居。这个女孩子提出离婚，老公和她目前呀没有离。现在这个女孩子上班遇到另外一个男孩子，她非常喜欢。这个男孩子， 组建啊，有组建是吧？目前你还是很困扰，不知道该怎么办呀。好，这个简单讲一下吧。我不了解这对夫妇他们之间的每天的生活是怎样，他们可过的日子是怎样的日子，我们也不清楚。这里讲他老公好像比较听他父母的话，公公婆婆吧对他也都不太好，然后现在跟老公分居，然后这个女孩子提出离婚，并且在上班的地方遇到另外一个男孩子很喜欢。那这里边其实你其实已经谈了很多个问题了，我就讲一些圣经的原则吧。首先呢，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而上帝对人在婚姻上的期望是守约施慈爱，而不是相反，毁约施残暴。所以当有人离婚的时候，其实最伤心最难过的首先还不是这对夫妇，乃是上帝很难过。上帝用他的生命啊，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啊，在周琼你在吗？好像你在说话是不是？
我在，是没有耳机，我只有杵着那个手机听他从，我在给他听，我在给他听。
OK， 好的。Yeah， 所以首先第一个呢，婚姻是神所设立的，神对人的期望呢，就是不要离婚，在婚姻当中守住这个约。Yeah， 这是一般情况下来，上帝对人的期望，就是你为什么要离婚呢？那起初的相爱又是什么呢？诸如此类吧。总的原则是上帝不主张呀，不赞成，也甚至不同意人去离婚。因为离婚在与神的关系上来讲，就是一个毁约，不是一个守约。上帝是一个与人立约的一位神，这是大的原则，就是这样。但是既然不允许，那为什么摩西还会允许别人写休书，把休妻这个事情放到甚至律法当中，成为一个允许呀？就是有些情况中是可以离婚，可以给休书的呀。那当然这里边讲起来就是有一个时代上的这个文化背景，也不容易一下子解释清楚。但基本上摩西那个时候呢，他提出来要求，如果男人要把女人赶回家，请你给他写一个休书。那这个休书对这个女孩子回到娘家是很重要的，他还能不能继续在这个女孩父母家住，这就是一个可接纳和不可接纳的问题。也包括了这个女的如果今后有另外一段婚姻的可能性，甚至有了这张休书，它也成为一种可能性。但是耶稣来到世上解释摩西律法的时候，他说其实是因为你们心硬。那反过来讲，若是人心软，其实还是有可能不离婚。所以耶稣也专门解释这段律法，说虽然摩西这个律法这么讲，但是上帝的心意仍然是让人不要轻易离婚。好，当然接下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就专门讲的比较细了，他是讲人可以离婚有如下两种情况是可以的，不是离婚的，就再婚的意思。第一种情况呢，配偶去世了，你当然可以再找一个，对不对？配偶去世又不是你的责任，又不是他的责任，就是不存在一个奸淫罪的问题。第二种情况呢，因为信仰的缘故，他坚持要离开你，保罗说那就让他离开呗，这个也不需要介意，男大当婚，女大将嫁，女当男大当婚，女当女大当嫁呀。所以保罗讲的这两种情况， 那么如果说不在这两个情况，那一般情况下在圣经里面的要求就是人不要去离婚。离了婚，在保罗的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解释当中，你就等于跟这个人和跟前面的那个人都犯了奸淫罪了，在上帝的面前就犯了一个奸淫罪了。所以保罗、耶稣、摩西、包括后来的彼得都讲到婚姻的问题，基本上主流的态度就是不要离婚。那么听起来你钟琼，你这个朋友的家里边好像也比较复杂，仿佛感觉好像这个男生吧没怎么长大，他比较听父母的话，已经结婚了，按照圣经讲是人要离开妻子，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但是他仍然还听父母的话。那这个估计呢，这个妻子在这个家中也不太会感受到爱，一直活在一个没有爱的婚姻里面，那也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但是仍然还是有一个忍耐的空间，仍然还是有一个和好的可能，这个都不好一下子把结论下死。那比较难挽回来的呢，比如说他的先生包小三啦，包二奶啦，这个时候比较难挽回。或者女的，你现在有一个，有一个男朋友，关系不错，那这件事一旦是被先生知道了，可能真的就跟你离婚了，也很难挽回了。呀，那是不是说只要有第三者，只要有出轨，就一定要离婚呢？其实也不是，出了轨了可以悔改，有小三有二奶的也可以重新回头，这种情况在教会里边也是有发生，以前我也处理过这样的 case。 所以犯了罪的确是容易造成离婚的一个原因，但是却不是一个必要条件，逻辑上没有这个必要条件。就是如果说你仍然以一种耶稣基督的爱来爱他，那还是有可能 overcome 胜过这个软弱的，是可能的。所以仍然因为这个情况呢，还是不主张你离婚。那你现在因为跟老公分居，你就在你的原单位跟一个男生好了，这个就不对啦。这个在神面前是犯奸淫罪的，不讨神喜悦的。我就鼓励你呢，可能跟你那个新交往的那个男生要跟他讲清楚，你说你现在还在婚姻中所以这是不合适的，应该跟那个男生有一个告别，跟他有一个 separation， 就分开了，要不然今后你也留下一个破口，让你的丈夫帮你扫地出门，你也会蛮悲凉。你在国内的环境里面也容易造成道德上站不住脚，然后在伦理上你也是个不着边，那最后走到最后可能是一条蛮大的悲剧的路。所以我鼓励你现在先尽你所能做对的事情，先跟你现在这个婚姻以外的这个男生呢，先跟他有一个告别，这是第一，这是必须的。第二呢，我仍然还是建议你，鼓励你们回去跟先生谈一下，那就问他讲了，我们要不要一起来读读圣经啊，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呀，我们一起来遵照圣经的吩咐，你说好吗？我觉得如果他先生也是信耶稣的，那这个是有可能的。那如果没信耶稣也可以跟他谈，就是按照我人性的老我早就想跟你离婚，但是因为圣经教导，圣经话语的吩咐，我却不可以轻易跟你离婚。 所以要是有可能的话呢，按照这三部曲吧，一告别，二和好，第三重修旧梦，重归于好，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尽你所能。那如果能够去按照这个三点去原则去往前推往前走呢，我觉得你是有盼望，信得过神是希望你们婚姻是好，希望你们在婚姻当中彼此相爱，而不希望你们在婚姻当中互相的伤害。而且结了婚了，就在神的眼中有一个期望叫做从一而终，不要轻易的讲离婚，离婚你得罪的其实不是单单你的配偶，你首先得罪的是上帝啊，上帝会很伤心很难过的，所以鼓励你还是回头快快的跟那个男生先把关系给讲清楚，我们不可以，这不是一件对的事情，这是一件错的事情好不好？中秋麻烦你给你的朋友讲。
我知道他听到了，谢谢牧师。
感谢主。
我们都是就是做那个奉献的话，还是发到那个里面，我那个没有，我放到手机就是没有看到那个就是我们那个微信。
你找高传道，你找高传道，你找高传道，高传道会帮忙。
我都是那个微信没有他们的微信了，都是等一下叫那个，就是加一发个手机给他加一下。
Okay.
我把那个手机号码发给你嘛。
你把你的微信发在留言板上，高传道也把他的微信发在留言板上，你们就互相知道了。方舟你在吗？
在。
OK， 那你们俩连一连。
我们两个已经是微信的好友，我发一个信息给你，你看一下。
好友啊。
对，我发一个信息给你。
发给我信息给我，好的，好，谢谢。
谢谢。
好。还有没有下一位？没有的话我们就拜拜了，今天就到这里了，好不好啊？还有吗？没有的话就方舟做个结束祷告吧，我们今晚就到这里了，好吗？
好，等一下，
看到星星白雪。
一起祷告，
你祷告。
向天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耶稣，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主啊，感谢你赐下我们今天的这一篇讲到的信息，以尼雅的站立。主耶稣，感谢你让我们看见呀，这位在他的生命，当他被主你所医治之后，他就。看到他的生命在这个经文最后一节说凡住在犹大和撒冷的人都看见了他就归服主。主，我们就向你求这样的一个心智，让我们能够将自己的生命也能够专注的来对准你，知道我们今天能够所活的这一份是你赏赐的一份厚厚的恩典，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的年日其实就是要见证你，求你也帮助我们在主你自己的话语上能够愿意扎根，愿意多而又多的来明白主你的心意，让我们在读经的当中能够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当中，以至于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能够多而又多的来明白主你在圣经里面你所放下的心意是什么。求主祝福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也求主耶稣看顾明天的第二场敬拜。主，我们也为已经出发去以色列已经在路上的弟兄姐妹们，求主耶稣你就 求主你赐下保护，保护他们的平安，让他们平安的抵达特拉维夫，也保守其他我们还有明后天就要出发的，就求主耶稣与我们同在。谢谢主，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好，感谢主。